啊，这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相声茶馆就开始了。具体是从哪个城市开始？郭老师，你就自己直接上麦说吧。喂，听到我说话不？
好像有点断续。
我这边呢？
嗯，没事没事，那我开始了。
好，你就开始吧。
异地登录提醒，在山东济南登录了，27号5点。嗯，看一下啊，肥田那个我有印象是说过了，这一个呢，牛头见四组这个有没有？牛头见四组，上一个是肥田的那个肯定是说过了，
那就从这个开始吧。
嗯，这是上一个肥田的，肥田，从肥田的这个说起来，他有一首偈子，就是说修多好聚往功夫，返本还原是大愚，祖佛不从修正德，纵行玄路也崎岖，纵行玄路也崎岖。嗯，就是你这个说再多的好话，这都是没有用的，返本还原就知道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些聪明可以耍，不耍聪明的。嗯，佛祖呢不从修正德，他不是从修正这费一番功夫拿个什么出来，纵行歧路玄路也崎岖，就是你说的再玄再妙，那也是弯弯曲曲，那也不是正道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肥田的，嗯，然后我们看这个陆苑山辉禅师，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问我们答，我答的不一定对，你愿意听你就听，不听就拉倒，你要跟我在这叫，我不一定有精神头跟你在这叫，今天叫了要叫完这个叫那个叫的我都没精神头了，你不愿意，你觉得不合机你就走。嗯，这很简单，心密啊，人才辈出，有好多好多人，你都各个去参，就这么说吧，现在开始修心密的，你各个去参，你都参不完，参不完。叫了一天，是啊，叫了一天了，好几个。哎呀，今天不知道咋了。潭州陆苑辉禅师，僧问：不假助缘，请师道。师敲火炉曰：会吗？曰：不会。师曰：瞌睡汉。问：牛头未见四祖师如何？这是一个。这个没啥的，这个没啥。嗯，什么都不许啊，不许说任何的缘，带着情绪喝茶不好啊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茶会冲淡情绪，再说了有情绪没情绪该干啥干啥，没那个，是我罪过是我罪过。不假助缘请师道，刚才可能一直还在想呢，没来得及看懂。那个你不能说任何的方便语，请你道究竟的。师就敲着火炉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会吗？不会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人呢，只会睡觉，这个没什么好翻译的。这个他后面的这个我觉得还可以，就说是有点别具一格，人家都说了牛头法融啊，见四祖，他没有见四祖的时候百鸟闲花，他见了四祖以后百鸟不闲花了。哎呀，这是咋回事呢？一般按照咱们的逻辑，就之后比如说是一人成佛九祖升天，对吧，咣当咣当，大家都应该来庆祝你，这是好事，给你献花啊，给你送花啊，给你这个夸奖啊赞誉啊，因为你正道了嘛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咋是就是像牛头见了四祖这之后的话，原来人家还有百鸟闲花，现在百鸟闲花都没了，怎么搞的，就说是难道他学了佛法反倒退步了，反倒怎么样了，就是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相反的，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相反的。哎，我看到那个李金豆来了，哎呀，那个就是这个不假助缘请师道，跟那个上一次李师兄问的有点像。李师兄说：“齐老师啊，你不许说别的，你就给我说第一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一义从来没有向你隐瞒过，所以说师敲火炉会吗？这个就是对李金豆说的。我知道这个烟台的师兄，我的上一次不知道，猛一看以为是个捣乱的，我看到他我知道了。”太急了，第一太急了，第二个太急了，想要一个东西，其实啊把你所有的药都打掉了，那正好是你要到了，并不是要有一个东西可要，并不是真有一个东西可要，你就是太急的要建立一个东西，要树立一个东西，正道绝不是这样，正道是打掉你所有的树立，有一点点树立都不行，哪能树立个正道呢，树立个正道更不行，更不可能正道，就是太急了，太想要了，太急了，太想要了，所以他会说不假助缘请师道。然后那个对，没事儿，你在我这儿没关系，因为我了解你，你有什么你都可以说，没关系，你说的再难听也没有那个人说的难听，那个人连不要脸都骂我了， 所以你没关系，你尽管说我没事的。不是那个戴眼镜的，是这一次来见到的一个女师兄。
嗯，
没有印象了，你见了吗？戴眼镜的那个是小马哥吧？啊，是啊，女的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没事没事，李金豆，你在我这儿怎么问都行，没事，因为我了解你的情况，没关系，说话说得重对我没事，你只要你说的是法上的事儿都没事。国内师兄很是啊是啊，就是我都没法跟人家说话了，我都说到我都说我不要脸，我都没法跟他说话了，我只好不吭声了，不吭声了退了，没办法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，如月在水见后如何，如水在月。所以说这个上一个就是不假助缘请示道会嘛，这是一个，下面再看这一个。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，如月在水见后如何，如何如水在月。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是什么样，月亮在水里面，见后如何，如水在月亮里面，水在月亮里面是啥样啊，水在月亮里面没什么样见，水在月亮里面咋见呢，如水在月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他还有一种新颖的打法，为什么非要有一个见前和见后呢？一直是如月在水也可以，一直是如月在水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别搭理他了，别搭理他了，让他自己来吧，他有他自己的套路。圆融师兄，别搭理他了，今天因为这都已经都弄了一天了，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套路，也很好，别搭理他了。对呀，奈何。为什么说如水在月，水在月亮里，是水在月是啥样的呀，梅林呢？如水在月就是正好跟你想的没有这个样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你看看你还出了一个没有这个样，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吧，正好跟你想的样不一样，就跟你想的样不一样，就这么说吧。修行完了之后是什么样，正好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修完了千座是什么样啊，你想的是什么样，就不是那个样。这个只是其中一种理解，这就是其中一种理解。公案啊，你咂摸味儿，你咂摸到了就咂摸到了，咂摸不到你就放下，把这个味儿说出来，再跟大家一交流，味道可能是变了，可能是变了。就说哎，好茶好茶，就是直接喝第二口就行了。那然后把茶搁下来，哎，这个茶怎么个好法？你说两句，他说两句，这就是很煞这个好茶，把这个好茶都给煞掉了。我现在用的好多都是煞料，都是太煞风景了，有的话你们就提醒我。猴子捞月，这个不算禅宗公案，但是它算道理，它算是道理，它算是一个道理，就是讲的这个猴子捞月，就是不可得你还去捞它，这是讲的是世间人他认假作真，他的不行。你形容世间人的心态是可以，但是是个公案吧，应该这么说吧，你把公案这么比喻也行，公案很多都是形象的给你展示出来，他用具体的事儿给你展示出来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这样的类似很多，我印象中最深的那个，你知道最早的禅宗公案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哎，这个就是禅宗说禅师说的话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就是禅宗里的禅师说的话。刚才又来了一个如水在月，如水在月就是不在意思里，让你想不到这个意思，你想要一个意思啊，偏偏让你得不着意思，是没有个见呐、啊，是没有个见啊。宝盖山约禅师，潭州宝盖山宝盖约禅师，僧问宝盖高高挂，其中是若何，请师言下旨，一句不消多。师曰，就是相对的意思，相对于什么呢，你就这么说吧，你有什么意思，它就正好跟你的意思相对，你要是有相对的意思，它就正不是相对的意思，哎，就这样说吧。你两个小时都勉强能打七吗，那你可以试试吧，你可以试试吧，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。你说主要是稳定，就说是打七是加把火，但是你可能明年没有机会，你今年来试一试，试一试是可以的呀，试一试。他对一个心态是一个锤炼，是一个锤炼，就是说你在这个里头你不能那个，就是不按规矩打，要随众按规矩打，不能提前走，不能够提前下座，不能随便说话，就是不能不按时上座，他就是一个这个打的断座可惜了，这个要看个人吧，要看个人。宝盖高高挂，其中是若何，请师言下旨， 一句不消多。诗曰：宝盖挂空中，有路不曾通，躺求檐下止，便是有西东。这个也是跟那个李金豆那个很相近啊，很相近。宝盖高高挂，就是那个皇帝啊，他有一个幡举在头顶上，就是高高的挂着，宝盖高高挂，其中势若何。那个宝盖高高挂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呀？你要说啊，你但是啊，就是你不能多说啊，你不能多说，你要一句就给点到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要说废话，你必须要马上点到，不可以说多余的废话，不可以多余的废话。然后呢，这个诗啊，他没有答一句，他答了四句。宝盖挂空中，有路不曾通。他有路，他但是他的确是不通，他的确是有路。躺求檐下止，你要是在我这儿得个什么呀，便是有东西了，有西东。偏你就是在我这儿得个东西，就是有是非了，就是是西是东，它不是中间，就是指东画西嘛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，便是有西东，就是你要是在我檐下求止，那都不是了，那早就不是了，别在我檐下求东西。为什么要从我的言语里捞东西呢？你缺什么了？你没缺什么，怎么总从我的言语里捞东西？不能给你这个，这个东西没法给你。湖南文殊禅师僧问：僧尧为什么秒智公真，秒智公真不得？诗曰：非但僧尧，智公也秒不得。曰：智公为什么秒不得？诗曰：彩绘不将来。曰：和尚还秒得也无？诗曰：我亦秒不得。曰：和尚为什么秒不得？诗曰：渠不以苟我颜色，叫我作陌生秒。他不给我颜色，他都没给我，他都没有脸给我看，让我怎么照他的脸画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他都没有脸给我看，让我怎么照着他的脸画呀？我也秒不得，我也秒不得。这个僧尧这个禅师起的法名跟文殊菩萨同名，那就是说的这个应该是那个五台山的，很有可能是五台山的，五台山的禅师，所以说叫文殊啊，很有可能，这很正常，嗯，很正常。啊，这个湖南文殊禅师那就不是，那就不是，嗯，那跟他法名就是这个，嗯，反正是正常吧，正常吧。应该是五灯会员里面可能不止一个这个叫这种文殊的，我记着是，还有另外一个叫文殊的，我记着。僧问：僧尧为什么秒智公不得？就是他要画宝智公这个人，他画不出来。他说：别说僧尧画不出来宝智公，宝智公也画不出来宝智公。嗯，这个宝智公也画不出来宝智公，画不出来，画不出来。嗯，他就是拿不出来那个彩画，然后他说：那你能不能画得出来？我也画不出来。为什么画不出来？宝智公他都没有颜色，他都没有试颜色给我，他都没有试他的脸的样子给我看，我怎么样画他？我怎么样照着他的样子画呢？他都没有样子，我怎么样照样子画呢？照葫芦画瓢，照猫画虎，对不对？他都没有一个这个虎猫的样子，没有一个葫芦瓢的样子，那我怎么画？我就画不了了。对，可能是文殊庙，有可能文殊院。对，凤翔府石柱禅师游方石到洞山时，前和尚垂语曰：文殊是文章书生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时前和尚垂语曰：有四种人，一种一人说过佛祖一步行不得，一人行过佛祖一句说不得，不是这个上一次说过，一人说过佛祖一步行不得，一人行过佛祖一句说不得，一人行得说得行得，一人说不得行不得，啊，哪个是其人？师出众曰：一人说过佛祖行不得者，只是无舌，不许行。没文字吗？稍等稍等，还是没有是吧？凤翔府石柱禅师，我怀疑是这个佛祖是不是不行啊？还不行啊？能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算了算了，这个也没什么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一人说过佛祖，一人说得过佛祖，但是他走着不行，他行他不行。有一个人他行，他超过了佛祖，但是他说不行。还有一个人既能说得也能行的，还有一个人说不得也行不得，问他是哪个人。嗯，这个能看到吗？可以哈。师出众说：说过佛行不得者，只是无舌，不许行。行过佛说不得，无足不许说。一个人说得行者，就是涵盖相称；一个人说不得行不得，如断命求活。此是使女儿披枷带锁，都是使女儿披枷带锁。他是解释这个， 说不得行不得哪个，我说我行我不是哪个，说不得行不得那个，我说我行我不是哪个。不明白杨波说的意思。三曰，奢离分上作陌生。诗曰，该通分上灼灼凝章。山曰，只如海上民工秀又作陌生。该通分上灼灼凝章，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，该这样就这样，该那样就这样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是三，四是四，明明白白的，分分分的清清楚楚的。又如海上民工秀又作陌生，就是海上民工秀，就是海上的月亮怎么样啊，换人相逢抚掌呵呵，就是一出戏的意思吧。这个没什么，没有什么亮丽的地方。下面的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一个就是神奇故事的，倒不一定是什么，就八卦一下吧。南岳玄泰禅师，沉静寡言，未尝衣钵，实谓之泰布纳。泰布纳，他叫泰布纳，始见德山，生于唐矣。后裔石霜随入世焉，就是在德山那儿有个入处，在石霜那儿又得了锤炼成熟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长汉二十年，就是他就是说就是是管事儿的，管了二十年。于贯修其己为友，就是说和那个贯修和尚为友吧，其己就是和贯修就是都像自己人一样。后居兰惹，就是后来他自己居茅棚，曰金刚台势不利门族门徒。他是在南岳衡山上的金刚台，我不立门徒，四方后进衣服皆用交友之礼，常以衡山多被，就是人家都来找他，他都说哎，咱们是朋友，咱们是朋友，我不收徒弟。常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奢，危害滋甚，乃作奢山谣曰：奢山儿，奢山儿，无所知，年年啄断青山妹，旧中最好衡月色。山松立府崔真之灵琴，野鹤无音衣，白云回避青云青烟飞，圆柔露绝岩崖出。枝树失根茅草肥，年年卓罢乃在除，千秋终是难复出。又到今年种不多，来年更卓当阳坡，国家寿月尚如此，不知此理如之何。这最后这句话说的太重了，前面的时候也就是说了奢山呐、啊、奢山呐、啊、就是你们呐、啊、就是说就是在这儿就是烧来烧去的，就是烧这个山，就是耕山啊除山啊什么的，你就是不知道，你们都是不知道，你们就是年年的在这儿催催来催去的话，结果就把他们毁坏的不行了。火快的不行了，就是国家这个南岳啊，是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国家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寿月尚如此，这都属于算是很长久的、很巍峨的这样的一个山，尚且如此，不知此理如之何？其他的更是什么样呢？就说话说的难听，就是你就这样对你就是你能长保吗？他你就这样砍过来砍过去，你折腾一遍，他又折腾一遍。就像我们现在来一个新的部门 boss， 然后整个的哗哗哗换一批，然后呢再来一个 boss， 哗哗哗再换一批，就这样来回折腾。远耳狭传播。达于九重，就是传到皇帝那儿了，皇帝气得不得了，让他禁止了，就是达于九重，有朝禁止，就是传令不许说这个词儿了啊。故月中懒惹，无复言聊，失之力也。将失灭，乃招一僧，令备新征刘季曰：今年五十六，四大江里主，其道自玄玄，各中无佛祖，不用剃头，不须早遇一堆猛火，千足万足。端坐垂玉足而使奢为收舍利建塔于这个凌云亭侧。这个人挺利索的，其实是他很随性，挺利索的，他不愿意收徒。说他其实为什么不愿意收徒，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个就是跟别人不同吗？表示自己特立独行吗？表示自己多爱清洁吗？多不好名利吗？表示自己不就是说不染世尘吗？并不是的，可能是当时啊那个已经变味了，我是这么猜的，已经变味了，就是说收徒的那个都变成了人情关系了，不是法的关系了，是人情关系了，变成了这种的，就是一群的在一块的，你争我夺啊，就是互斗互比，看谁比谁的多，看谁比谁更胜啊，就是这样的了，就是可能是变成这样了，所以他不收徒，他就是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来了之后都交友了，大家就是不立个什么东西最好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后面看他的这个祭子也可以啊， 就是说他都禁止了他了，所以他那个连那个蓝惹毛鹏他都没有办法，那个玄寂了，他都没有办法玄寂了。失之力也将世灭，失之力也应该是逗号，就是他快要灭的时候，就是让他们烧火，曾有这样一个句子。今年我是65岁，那属于是算是比较年轻啊，所以说禅师啊也不一定都是长寿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马上就要走了，其道自玄玄，这个道啊是它是玄玄的，它是自玄的，就是这个其道啊，它这个玄呢、啊、就是没有办法，你是介入不了的，你是介入不了的，让它自己玄它自己的吧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越不管它，它越玄，玄是玄在这儿了，你别理会它。各中无佛祖，不用剃头，不需，就是你也别给我剃头，你也不需要给我生澡，你洗澡，你就烧一堆火把我烧了完事儿了，就我就欠一堆火，现在一堆火来了正好，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垂了一只脚就去世了。然后呢他还有舍利，然后建了一个塔，这个塔应该是在南岳迎云亭侧。我们去衡山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迎云亭，这一次又发现了啊，袁荣，上一次我们去了马祖，就是跟齐老师走的那个是一样的，到了马祖道一那儿，然后还去了哪儿啊？马祖道一的那个就是
魔镜台，我们去的魔镜台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魔镜台
寺，
马祖道一的魔镜台啊，还有南岳怀让的墓，我们是去了这两个地方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福延寺，福延寺那里供着石头，是石头那一派的。那个石头的肉身呢、啊、就是从福延寺那儿拿走的，当时石头西迁是有肉身的，被日本人弄走了，就是从那儿弄走的。洞山的，它不是洞山的，不是那个，我们是在衡山，南岳衡山是出的是石头，石头下出的是洞山。到了那个南台寺，那个里面有祖师的牌位，那个祖师的牌位里面就有洞山的名字，它是就是现在这么排祖师牌位非常清晰的禅宗法脉的很少很少。还有就是这个禅师比较谦卑，不轻易为人师。我刚才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，我的理解是就是不是说那个什么了，不是师，不是师，并不是一就是师是傲的原因嘛，就是好为人师当然是不对的，当然是不对的，好为人师当然是不对的，谦卑那神秀算不算谦卑啊？他不光是一个就是不好说是一个就是说只是谦卑都没有人出头，那佛法不就灭了吗？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没什么，但是当时的时候的那个气氛和条件呢、啊、就是不适合就是立一个师，其实当时一点也不好，就是天天被人冤被人骂什么什么的，经常的一堆人都在挑你啊什么什么的，就是监督着，这挺好的，就是要有人监督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你想做不想做也得硬着头皮做。是他你说的是孤峻，我觉得当时的时候风气不对，你看看这些来来回回的这些僧，我已经捡了不少了。当时就是禅宗这个也落于这种的，就是诗词诵句回答，没有什么力量这样回答。你回答的不能说错，但是没有力量啊，你不能正中学生的下怀。那你答这个句子有什么用呢？表示你很有文采吗？表示你很有正量吗？你就是在显摆吗？就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了。就是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不一定道风就很好，所以他可能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就不立了。就是禅门可能是这样，看着非常非常热闹，但是里面的禅已经没有多少了。去过六祖的庙吗？去过，我们都是广东的，咋没去过呢？这个云盖禅师的这个我都去掉了，没有讲这个了，我们看后面的吧。这个是这个风学院招来参，直接看后面的吧。没字，我看到了有字啊。风学参，师问石角穿云路，斜穷意若何？就是穷就是手杖的意思。霞曰，血曰，红霞龙玉像，拥杖照穿圆。师曰，相随来也。血曰，和尚也须低声。师曰，且坐吃茶。风穴院招来参，师就问他，石角穿云路，斜穷意如何？就是你这么就是哎呀，就是这说话就是哟，今天可是贵人来访啊，你今天就是好不容易过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到底有啥事儿啊？你看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到底有啥事儿啊？说起来的话这花花绿绿的，但是风穴也来这个，红霞笼玉像， 雍章照川原，就是太阳啊，就是说能够照到万象，然后呢能够照到山川，也能够照到水啊，什么都照到了，什么都照到了，就是说就是什么意啊，什么意，说啥意不意的，你这意不意的也都没在佛性之外，我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吧。诗曰：相随来也，你看你看你，我说你有意你就有意吧，你看你，你这意就知道你是这一套，知道你是这一套。嗯，风月说：哎，你也好不了多少。诗就很自嘲，哎呀，咱们行了行了，咱们都喝茶吧，咱俩都不是好鸟，坐下来喝茶吧。那个谁，袁荣啊，你把刘洋看成刘涛了，你把袁荣看成刘涛了，你把刘洋看成刘涛了，你对对对对对，你把刘洋看成刘涛了，我也是不太受得了刘涛这么说，就是你可以，我就今天为啥不感谢刘涛的话了？其实刘涛啊，你有你的见解，你有你的能力，你什么都厉害，没错，但是就是别拿老人来耍，你拿老人来耍，我不敢跟你接话。我再跟你接话，飙劲儿飙上来，你又拿老人来耍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就是在我这儿就是不能带累老人，所以我也就不接你的话了。但是你有你的见解可以啊，你有你的见解，有的利益是可以，但是确实不能，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是不能动摇的。所以我就不好接你了，刘涛啊，不好接你了。就说你说老人，你说你没有说过，你就是你这样，你就我就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，要我就干脆就不说，我都不就是这样，觉得很难受，就这样吧啊。接着往下看，龙虎普文禅师，好的好的。我们平时斗斗嘴可以，这斗嘴的时候把老人也弄上来，就老人当斗嘴的工具了似的，我这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这个，斗不了这种，我甘拜下风，斗不了。龙虎普文禅师，少武君龙虎普文禅师，唐僖宗太子也，幼不如昏，长无经世义，长无经世义，僖宗钟爱之，然百济逃邪，终不能回。中和出，僖宗姓蜀，师断发亦游，人无知者，造石霜问曰：祖师别传世，肯以相复乎？师曰：莫谤师祖。诗曰：山天下宗盛宗旨盛大，其妄为之邪？其妄为之耶？双曰：是时是呢？诗曰：诗意如何？双曰：待暗山点头，即向汝道。诗于言下顿醒。然后他再往下，辞去至少武城外，见山欲然深秀，随拔草至烟起处，有一苦行居焉，苦行见师至，乃曰：上人当心此长期而去，师居十年，一日有一老人拜诣，师问住在何处，至此何求？师曰：老人曰，住在此山，然非人，龙也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他跟龙的故事，就看先看前面的吧。这个少武君龙虎普文禅师，就是唐僖宗太子也，就是说唐僖宗太子，唐僖宗家的人啊，唐僖宗家的人，大孩子，就是唐僖宗家的大孩子。但是呢，他从小他就不吃肉，不吃肉。别跟他说了，刘洋啊，别跟他说，他愿意说啥说啥，咱都不接他的话了。都别说了，今天闹腾了一天了。哎呀，他是唐僖宗的大儿子，但是他年幼的时候他不吃素。然后呢，常无经世义，就是他就是一直素来都没有一个要经营世间，要把世间哪儿带动好，就是要在世间怎么样，他根本就是在世间就像个空白人一样，他对世间完全不感兴趣。但是呢，唐僖宗很喜欢他，然百济逃邪，终不能回，就是想把他弄回来，怎么样他都不回。就是这个中和出，僖宗姓蜀，师断发亦游，无人知者。他去这个，他爸去游那个什么了，他爸去游那个四川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趁这个机会，他就把自己的头剃了，然后出去玩去了。然后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。他这时候来问石霜，他就问石霜：祖师别传世，肯以相复乎？祖师啊，代代相传的这个，你现在能交给我吗？能交给我吗？我也要这个祖师传给祖师的这一个是这个东西，你能交给我吗？你看看这个人啊，这一问啊，问的真好，因为他出生在太子，出生在皇子家里，但是他不要这个，他要这个，这种就是法器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石霜就不客气了，好，既然你想要，那我就不客气，莫谤师祖， 你以为祖师这儿有啊？你既然想要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，别谤他。诗曰：天下宗旨盛大，其妄为之焉。但是呢，但你说师祖没有，但是明明佛法这么浩大，你怎么能怎？难道他们都是胡作非为？诗曰：双曰，你以为这是真的呀？你以为这是真的呀？然后那个普文禅师就说了，普文禅师就说，那你说说呢？既然不是真的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师双就说了，好，你看这个暗山，暗山应该是一个山的名字，就是等到暗山点头的时候，我就向汝道。然后师于言下顿醒，暗山点头即向汝道，为什么在这里言下顿醒呢？我本西方一纳子，奈何生在帝王家？他不是这个味道的，他完全不是这个味道的。你生在帝王家，你就不能学佛了？你想学佛，照样可以学啊。人家就是生在帝王家，人家要学就学了，能怎么样？所以说学佛这个跟任何的条件应该是没有关系，看你有没有骨气了。当然这个人他绝对是有宿世因缘的，但是他不好踩，就是这么说吧。这么倒就是这一世倒霉，一下子升到了皇帝家，但是他宿世的跟就是说就是他宿世是个修行人，宿世是个修行人，所以升在皇帝家他也不动心，也不动心，就这辈子该他倒霉升到皇帝家，就升到皇帝家他也不动他的心，他照样去求道，而且还求到了，还求到了。在暗山点头即向汝道，比窥基大师会选投生处啊？他怎么会选呢？一点也不会选，他不会选，他是就是说等于是皇帝的这个大儿子，但是他那个啥呀，他并不想当啊，他就是一直在这个里头，一直在这个就是这个权贵呀、就是他就是他点个头，他眨个眼睛能够灭多少人的命，他一直在这里头生活长大，这都是跟他的吃穿动用在一块儿的，但是他从来不动心，他就不喜欢这个，不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，他不是会选投生处，没会选，他就是他的意思是我本来应该生到那个出家人这儿的，我是要出家的，我怎么倒霉生到这儿了？这是他这么想的，他心里都不知道觉得自己多倒霉呢，就是说，在暗山点头，即向汝道。暗山怎么不会点头啊？等到你特别特别，等到你就是求道的心呐、啊，特别特别的猛烈，外面来什么事儿都干扰不了你，你都无所畏惧的，就是坚决的。你就想象一下吧，就你现在叛经离道，跟父母志向不同，你跟你所有周围的人志向都不同，人家指望着你接一江山好治理国家，你跟所有的人志向都不同，你现在就是要往这个出去这个求道的路上走，你自然能够知道。暗山怎么会点头？暗山一直在点头呢，只要你的求道心切，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在点头，从来没有不点头过。他的心呢、啊、坚如磐石，他的心比暗山还要坚强，暗山当然向他点头了。实际上应该这么说吧，山河大地都向他点头了，他本来是要管山河大地的，他弃之而去不管他，山河大地都向他点头了，他的心，他求道的心比暗山还要坚，所以他在这儿能够入处。假如说他这个时候不是这种心，那这句话对他不一定有用，这是每个人那情况不同。这个暗山点头是，这是我的分析啊，正好能够就是切中他这个就是那种坚定的向道的心。哎呀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他一下子在这儿就能够领悟得过来，这是我的理解，这是我的理解。暗山就是一个山呗，就是一个山呗。换成咱们这里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定能这样，就说是都是周围的人都怎么怎么样的，就是你死活拦着就跟他们不一样，就要这个东西，不一定的。你要考虑孝顺父母啊，给家里个交代呀、啊，给同事师长个交代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可以这么说。权柄也行啊，也行啊，都行。我是说他为什么在这里汇入，并不是暗山指什么东西，就是他在这里有一个入处的时候，到底是哪一点跟他相契，他在这儿能有入处。待暗山点头即向汝道，一般的人在这儿就退却了，因为暗山怎么可能点头呢？但是他在这儿有醒，为什么他偏偏在这儿就有醒？别人一听第一个想法就是暗山怎么可能点头，但是他在这儿游行，可见他就是求道啊，那个志向特别的坚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下面那个我再抄一下吧。别表示了，大家这么猜的话，暗山永远也不会点头了。算了算了，我的罪过，我的罪过，算了，过吧过吧。 每个人呐，他就是他的那个因缘际遇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他切入点是不一样的。有个人，有的人是在这儿能切入，有的人是在那儿能切入。你看当时的时候，参马祖跟那个石头的那个，像那个谁呀、啊，那个药山就是嘛，就是说他切入点各不一样。有的时候说我这样，你这样不对，你那样也不对，他就不气。另外一个人说我这样也对，那样也对，他就气了。他就是每个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因缘，他卡到的他的那个关节点儿不一样，这个关节点儿看谁能破，正好破得了他，破得了他也就破了，这就是因缘，这就是因缘。还有一个那个师祖师啊，他要了解他也会善用这个因缘。我觉得有点像带你一口吸进西江，当然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再向你倒，当然但是庞居士的心态当时并不是跟他这个心态一样，各不一样。十余檐下顿醒，持去至少武城外，见山郁然深秀，随波草至烟起处，有一苦行居焉。苦行见师曰：“上人当心此也。”就是他到这个地方了，看到那个山特别的，就是郁郁葱葱啊。就是这个地方，一般的说这个山呢、啊，就是是不是一个好地方，就看它能不能长很多很多的林子。如果它长很多的林子，就是那个树木非常的就是旺盛长的，说明这个山风水就好。如果这个山光秃秃的不生什么，就风水也不好。就是说风水也会这么讲，这自然的他也能看得出来。所以哎，他一看这个地方的话，这样的话就是说很深广，而且呢长得非常的茂盛，他就往这个山里头走，是个好地方啊，他就往里头走，然后看到有一个烟，有烟呢就是有人嘛，有人有烟嘛，然后就看到了一个苦行僧，就是苦行僧就说了，你呀在这个地方就以后会大兴的，然后就给他拜了一拜就走了。然后他在这儿住了十多年，有一天有一个老人来就是来拜见他，来拜访他，他就说你就是他是在深山里面啊，他就说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，你到这儿是不是有什么求啊，你到这儿是来干什么呀。然后老人就说我是在这个山，但是我不是人，我是龙，我呢就是说行雨啊，我下雨啊，这个职责我没整好，我工作不好，上天有罚我当死，就是愿垂救护。龙啊在我们的心目中呢就是天龙八部，他就是说能够兴风作浪，就是在天上就是兴风不雨，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威武。但是你不知道啊，这个龙啊当他得病，当他衰败的时候是很惨的，他堕下来的时候很非常非常的痛苦，就是好像是有过这样的事实，就是有人见过堕过啊，还有相当的还有一些照片什么的，还有那些龙它巨大，所以它敌不过的是什么，敌不过那些细微的小虫在它身上磕咬啊，所以说它也很有痛苦的时候。所以它就是这个，就是啊，就是我行雨不直的话，我做不好的话，我也当死，它也很担心，就是上天要罚我，我要该死了，就是你能不能救我呀。然后这个师就说了，他说你就得罪的是上天，得罪的是上天的皇帝，我有什么能力啊。但是虽然这样的话，你变个形你再来，你不是龙你变个形。哎，一会儿的话这个老人一听马上就不见了，然后一看他的旁边呢，他座位的旁边有一个小蛇，他的小蛇呢到他的袖子里面了，就是虽然是这样你可以变个形来，这个老人就消失了，变成一个小蛇爬到他的袖子里面。等到晚上的时候啊，那个雷电震山，风雨交加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。但是呢这个普文禅师就是坐在这儿，然后一动也不动，不受这个影响。第二天晴天了，因为天上嘛，他就靠这个下雨啊、打雷啊，这就是这样刮风啊，就是这些。然后第二天天晴了，他垂着袖了，然后蛇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了，然后老人就给他磕头，自非大事慈悲，为血腥购此山矣，念何以报私恩？即聚穴。檐下为泉曰：“此泉为他日多种之社，今号龙湖。”这就是他的护法。他的护法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说他一个得道的人，他就是他不去就是去开门去接人，他没有这些的话，他有道也自红。这就是很典型的，他住在山里头谁也不见，就这儿还敢得个龙来，然后把龙给救了。然后龙很感动，他你要不是你慈悲，这个山呐、啊、全是血雨腥风，看着好，实际上全是血雨腥风，就是说我自己的命也不保了，我应该如何报你的恩呢、啊、然后他就点了一个石头，把那个石头一点就成了一个泉眼，然后他就说了，这个是为以后啊有很多很多人设的，就是这个叫现在就可以用它了，叫龙湖。 然后旁边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啊，都施财施力帮助他，有了水了，那就可以有很多人过来生活了呀，就有很多人来帮他，然后建了一个寺庙。建了一个寺庙之后，有很多的僧人来，然后他在这里呢就是弘化了30年。最后有一个偈子我们看一下，最后这个意思，临世纪生中极重，说偈曰：我逃世难，来出家，宗师只是个歇处，住山聚众30年，寻常不遇清吩咐，今日分明说四君，我脸目时其听取。我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世间的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全是难，我为了逃这个世间的难，我就跑出来出这个家，我并不是怎么样的人呐、你看我很不堪呐、很不堪呐。幸亏碰到了石霜，给我指了一个入处，给我指了一个修学之处，在这里头待了30年，我也没有告诉你们，一般都不轻易告诉的。今天啊，我快要走了，我会告诉你的啊。等到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们要好好的听，然后闭着眼睛走了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圆觉禅师，这就是禅师的一生。你看看他的人格，看看他的这个怎么样的对待世间的，再看看咱们要证道哪那么容易啊。现在看看啊，想到道生说法，完师深功说法，完师点头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梦见天空开花是暗山吗？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不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。别搭理梦了。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。让你一说呀，蔡小鹏很不堪，很不堪。人家都穷酸成这样了，服什么人呐、那都是命啊，我跟你说，那雷雨交加，一就是说那么大的，在山上，在户外没有什么遮拦的，你去试试。一般的人都不行，服什么服啊，任何的服它都是苦难来的，你看不到苦难的那一面，说那个服容易被人误导，别说这个服，别说苦跟服了。香水本来没动过。赵海华可以少说点儿，你除非你真正的确认了，没确认可以少说点儿。深宫说法，顽石点头。深宫根本没说法，暗山才点头。你点头了没有？你点头是因为什么点头？石霜禅师嘛，应该是石霜庆祝。我们现在的法寺啊，法脉往下讲的九峰道前呢，等等，都是石霜庆祝下的。金刚经40品离相趣灭分有一句：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即生实相。信心清净就是对这个生起来了毫无疑问的信心，如果直接的理解就是这样理解。信心清净毫无疑问的这个信心呐、连这个也不容。有一个人跟你说，哎呀，我特别特别的信金刚经，他就不是信心清净。信心清净是无语言说的，他不会说他信，但是这个信是没法说的，是非常非常肯定的，但是他绝不会用说一个他信来表示这种肯定，这就叫信心清净。心心清净很难的，修完了心中心也未必都心心清净，这个事情是要磨练的，有的时候有疑的时候又多提醒自己，这就是修行。首先你要信得稳，你要信得这个准，其次要信得稳，首先要信，看你信得准不准呢、张燕炉，你说信的是什么？你先告诉我信的是什么。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闲看。对啊，就是说纨绔就像是纨绔弟子，他轻易的就是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他不会好好花，最后都败家了。老人举过这样的例子，不是要亲证一回吗？怎么一信就能生人？这个信就是亲证，信心亲近就是亲证，亲证就是这么回事。亲证的另外一个词儿就叫信心亲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并不断灭，那个时候明明历历并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你就知道了，全是妄想。所以说亲证就是信心清净，信心清净就是亲证。他对这个亲证的描述各不相同。张铎秀才因禅悦大师只参石霜，霜问，你看这不是还是石霜吗？应该是石霜楚元啊，前辈。霜问秀才何姓？曰：姓张名铎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张，我的名字叫铎。石霜说了，我这里啊连巧都密不上，你这个夺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一下子把他给夺了，他一下子哟，原来我这儿就说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东西，给他打去了一些东西。然后呢，张铎就做了一首诗，这个诗我们现在都脍炙人口， 光明既照遍河沙，凡共寒林共我家，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才动被云掐，断除烦恼重增病，去向真如意识芽，随缘随顺随顺誓言无挂碍，涅槃生死等空花。这个是给他修行的一个指路，他知道这个路了，他知道这个路了。但是这里在禅师这儿到这儿并不算完，并不算完，这就是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修心中心的人都能认可，但是涅槃生死等空花，连这个也不用说，也不消说，本来就是空花，这个也不需提。张铎跟你同姓，别比这个，别比这个。诗挺好，蔡师兄你又看走眼了。下面这个挺好玩的，我们看看吧。这个人啊，特别特别的会诗词，没有到十双楚元，绝对没有到十双楚元。十双楚元那是宋朝的，咱们现在这个是十双庆祝，绝对没有到十双楚元，绝对没到他。你看刚才还说的是唐僖宗的太子呢，这才就是酸。铎是故意取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哎，对对对，十双庆祝啊，铎是有可能故意取的。就是这个，就是世间的人呐、啊，他有点聪明的人，他也知道不可以珍贵，珍贵的东西不可以珍贵之，珍贵的东西要轻视之，轻视的东西要珍贵之。比如说，他特别特别珍贵你，他就给你起名狗蛋儿，什么什么泥娃。什么什么的，就给你起这种，就是说特别的那个，让你就是很糟糕的名字。越这样的名字越贱越好养，你起一个很尊贵的万人之上的名字不好养。你看我们现在其实都是这样的，你看看那些，就是那些都这么起名，都这么起名。普通的人起名字都起得高贵的不得了，你看看那真的那个贵族啊，或者是那现在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二代啊之类的，人家的名字起的都是平平常常。十双庆祝，六根才动被云掐，也未必如此，得了根本还怕被，所以说他不撤吧，这么说吧，所以说他不撤，他这个是用功夫的一个道路，用功夫的道路来说是很对的，是很对的。得了根本呢，就不存在六根，六根当然也会动，习气啊，有的人习气深重，这个时候多提醒自己，多提醒自己，被云遮了再回来，被云遮了再回来，一直回来，一直回来，就像我们上座念咒走了，跑了，跑了老远了，再回来，发现跑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一直回来就行了。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这个洛普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我是觉得有点可惜，大家看啊，这个人是临济那儿的，十双山辉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是他是十双下面的，具体是十双谁，我们就不考虑了。这些就不是在我印象中不是特别有名的，没有记住具体的法脉，你再去查。我们再看这个夹山，夹山这个法寺说的就是夹山和传子的，夹山是从传子那儿得的，传子是药山下的，我记得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传子下面的夹山。但是这个就是看看吧，大家看啊，大家看啊，黎州洛浦山安元安禅师，凤翔临游人也，就是陕西人吧，应该是哈，卯年出家，具戒通经论，问道临济，后为侍者。济常对众美之曰：“临济门下一支箭，谁敢当风？”师蒙应可，自谓已足。一日师立寺，有坐主参济。济问：“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德，有一人不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德，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别？”主曰：“明德即同，明不得即别。”师曰：“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同说别。”济故师曰：“汝又作陌生。”师便贺。既送作主回，问师：“汝其不是是来贺老僧者？”师曰：“是。”即便答。这个是就是、说是临济的这个临济啊，曾经对大家就是很夸赞他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他非常的有志气，有志气，非常的有志气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很高峻，很傲，就是很傲，就是这么说吧，非常非常的有自信。这个自信的这种的，你就是敢承担嘛，老人经常讲敢承担，敢承担，这不是坏事啊。临济就是挺喜欢他的这个人，就是他很坚定，很自信，就是临济其实挺喜欢他的。但是临济在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失足，在哪儿呢？就是临济啊提前夸他了，临济就是在众人跟前夸他了，他心性还不太定，可能是临济这儿有一根剑，有一个剑呐、啊，谁敢当风？其实这不一定是夸他，让我们来看，就是夸你不一定是好事儿，不一定是好事儿。咱们谁得老师夸都不是好事儿，都不是好事儿，你就应该检讨。临济就是夸他呢，临济就是夸他， 夸他，夸他就是说是夸他啊，这文章里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这一支箭非常非常的利，没有人能够当他的风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利，非常非常厉害，就是那个就是话说话非常的高峻，说话非常的高峻。你看这个描述，就是他自以为就是怎么样了，可能是就是他就是得到了林奇这么说，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到这已经就不需要再怎么样了，已经就是得少为足了。有一天他站在林奇旁边，有一个做主来参，就是有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学教的一个人来参林奇，林奇就说有一个人在三乘十二分教是明了，有另外一个人不在三乘十二分教明，这两个人是一样啊，是不一样啊？然后做主就说了，明他就一样，不明的话呢，你要是就是明德，你不明那就很有区别了。明就是有这是教义，这是教，这是从教上来说很对。但是禅宗不这样，明即同，明不得即别。你这样的话，这不明明是别吗？这是很明显是别呀。然后这个林济就说了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，说同说别，禅宗是要就是和盘托出的，你的那个心态，你说的这个话必须要能和盘托出，你在那指就是说理，那就是指东打西，那就是就这么说吧，你说你饿了你要点菜，然后呢来了一个小妹，她拿了一个菜谱，她不告诉你你点的这个菜是什么，她告诉你你为什么会饿，她跟你说了半天，你是因为活动了半天，然后肠胃蠕动，然后没有东西了，所以咕咕叫，所以你给你了一种饥饿的感受，你说你气不气得慌？就是禅师他是这样的，他是禅师他直接的就是要上阵去验的，他不是讲理的。但是这个人他明即同，明不得即别，有退有进，这不是禅宗的味道，不是禅宗的味道，就是修行人不这样，真修行人宗下不是这样，就是宗位修行者嘛，按照楞伽说的是。然后师就说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你说同说别。然后呢，林济就是看着师就说了，林济看着师，林济这就是那个就是师就是那个谁呀、啊？元安禅师就看着他了，说你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让你说这个说那个，说这个说那个。然后林济就说了，那好吧，他说是同是别不对，你又怎么生啊？你又怎么样啊？然后元安就喝，林济就送了做主回，然后问师，你是不是刚才贺老僧的那个？他说是。林济就打，这是林济验他呢，你这里做陌生你就贺，你要是说你回来你是不是刚才贺老僧的，你再贺他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他说是，就是你看我刚才贺了你了，我有个贺在，我刚才贺了你了，他心里头还有这个在。所以林济知道他的落住，林济举手便打，不管什么修行不修行，穿衣吃饭才是鞍山点头。赵海华，你说话能不能这样，你说话有一个格式，你改一改，你不许说什么是，你不要说这个是，不要说那个是，你不许用是这个词儿。你试试，你的话比较多，可能是你在 QQ 群里的话比较多。我现在呢，各种原因，我现在 QQ 群上的少，我那个微信都把我绑的都不行了，那个 QQ 上的少，所以说，那个啥，你这个就是你以后说话，你尽管你说，你少用这个才是，那个才是，你少用这个才是。之后瓷器即问做梦，你谢谢，前为你又是。林济说什么处去，师曰南方去，林济以主杖画一画曰过得这个便去，师乃喝，即便打，师作礼而去。即明日升堂曰，林济门下有个赤鞘鲤鱼，摇头摆尾向南方去，不知向谁家鸡翁里烟杀。这个是连着上一个的，你不是贺老僧吗？他说是啊，我就贺你啊，就是林济就打了他，林济打了他，他心里头可能还是有点，他不在林济这儿，就是没有那个林济除了喝就是打，没别的东西，他不服林济，他后来要走。林济呢很可惜的，林济想挽留他，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很自信很超群的这样的一个人，自信超群的一个人，林济觉得他是个法器，林济想挽留他，林济就说你要去什么地方，他说我去南方去，林济就说了你过得了这个便去，然后他就还是喝他，林济就打，师作礼而去，师乃喝，即便打，师作礼而去，要我也服，他不服林济，他总是喝，他这个喝不是真喝，林济看得出来，但是林济打他又不服林济打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喝他是会喝，一喝二喝后做陌生他不行，林济打他不肯。 临济上堂说，临济门下有个赤鞘鲤鱼，摇头摆尾向南方去，不知道向谁家鸡翁里暗杀呀。这个人呢是个好根器，不知道以后呢就是在谁那儿能够就是从这里头出来啊，从这里头出来。他的毛病就是太自信了，自信把鼻了，自信过头了，自信过头了把那个道给掩去了，就是有点这个味儿。临济打，其实他可以问呐、啊、他可以问师傅啊，你这个打你且治，你就说一下为什么打我。临济要是再喝你，你把杆子给他送一送不就行了吗？他不喜欢临济，临济打他他就不高兴了，说白了就是。那临济这个打这一招就没有用了，临济打他实际上是爱护他才打他，但是这一招就没法用了，没办法了。嗯，说是只会打了还有别的吗？就是他有可能是这种想法，就是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别的，但是临济正要打掉这个别的，就这一点上就起了分别，他不服气，他不服气啊，不服气就算了，不服气就算了。过得这个便去换成鹤。王邦彦被梅林喝了一下，临济杀气重，临济杀气是重，但是临济杀气重可能是临济太爱财了，这个地方临济也有过失，他太爱财了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杀气没起作用，没起作用。捧杀不是的，人家都是棒，这是棒，这不是捧杀啊，典型的捧杀太可惜了，那不是的，他要真是一个道人他不受这个捧杀。我你就这么说临济，我也觉得我要护着临济的，我要护着临济的。一个真的道人他不受这个捧杀的，他不受这个捧杀，他还是要有点别的心吧，我是觉得是。啊，老婆心切也可以这么说，太爱财了，这么说吧，拔苗助长了，拔苗助长了，有点就是对这个苗啊急了一点，急了一点，急不得，急不得。迁作内啊，咱不要说任何人这那这那的，就是好咱也别说，这都对，有可能都不一定是好作用，不一定是好作用。前委说的就是你呢，天天就是点评这个点评那个，迁作内他的心态不稳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说了这个说了那个，当然你也是一个考验，你说了这个说那个，看他动不动心。过犹不及，温水煮青蛙的好，不是温水煮青蛙，就是临济的这个棒子下的不够狠，临济就是有点老婆心切了，棒子没下狠，我是这么总结的，所以没给他打醒。师后辞济，济问什么处去，什么处去，师曰就是这迁座后，迁座后磨练的事儿，迁座以后事儿还多着呢，你以为修了迁座就了不起了，年纪什么的不大就了不起了，都没有这些，迁座以后事多着呢，修完了迁座到生活中到工作中去磨练去，看看你能咋了不起，这以后还不少事呢。嗯，师后辞济，济问什么处去，师曰南方去，济以拄杖画一画，曰过得这个便去。哎，对，这个完了，小马驹龙头没套住，看看他到夹山这儿也挺好玩的，夹山知道他这一套，早就知道他这一套，他在临济这儿这一套东西夹山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已经知道了，看看下面发生什么了啊。师游历罢，直往夹山卓安，他就奔着夹山去的，今年不访夹山，山乃修书令僧持往，师皆得便坐，却在斩首所，僧无对，师便打曰归去举寺和尚，僧回举寺山曰这僧若开书三日内必来，若不开书斯人救不得也。师果三日后至，见夹山不礼拜，乃当面叉手而立。师山曰积其奉朝非其同类，出去。师曰自远趋风请师一节，山曰目前无舍礼，此间无老僧。师便喝山曰住住，且莫草草呼呼，云月是同，西山各异，截断天下人舌头既不无舍离，征教无舌人结语。师住思山便打因资福音，夹山这个地方给他玩花样，他服夹山的花样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这个地方有个标点符号的问题，好像是截断天下人舌头既不无，不好，应该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蔡小鹏这一次断句总算对了，对对对，你断句注意点。这个洛普啊，他游完了之后他就奔到夹山上去卓安，夹山就是一个山，湖南有这个地方夹山，现在也有夹山，湖南夹山，他在这个地方立案很有可能就是奔着夹山去的，也不好说吧，咱现在也不好说，反正是他就在夹山上立了一个搭了一个茅棚。金刚经二十七品，等一会儿张彦庐再说，我先把这一段说完的啊。 先把这一段说完的，就是说他搭了一个茅棚，但是呢他就不去找这个夹山主，夹山主就是夹山啊，夹山呢、啊、传子的弟子夹山，他就不去找他。然后夹山呢、啊、他就是很高峻嘛，他不稀罕找，你看我这没有东西可找你啊，我这可没东西找你，你没东西找我，我可以找你嘛，我可以没事找事儿啊，我就找来找个事儿，我不怕没事找事儿。夹山就低姿势，夹山很低姿态，夹山给他写个书，然后让僧啊去找他，让僧去找他。然后呢这个人也挺厉害的，他接下来一坐，把这个书一搁，然后斩手又管他，就是把手一摊开再找僧去锁，就是把这个接下来一坐就找这个僧再锁，这个僧就傻眼了，僧傻眼了，然后这个就挨了那个落魄的打，然后说回去告诉你的那个和尚去啊，把这个事告诉你和尚去啊，这个你下面的这个僧眼不明，你要好意思让他来找我啊，回去告诉和尚。然后呢和尚就举四山了，夹山了，夹山说了，哎呀这个落福啊，我给他的这个信呢、啊、他放到那儿了，当时没有看看他看不看了，他要是看了这个信呢、啊、他三天内一定过来，他要是不看的话那这辈子完了。结果呢这个人哎果然三天后来了啊，三天后来了，三天后至，那三日内至啊，三天后果然来了，但是呢他还是不服气啊，他来了是来了，把他勾过来了，勾过来了，但是他见到夹山不礼拜，当面就是插手而立，我这没啥，你让我来我就来了，我这没啥。然后山就说了，哟你这个鸡，我这是奉朝，你到我这儿来你根本都不配，你不是我的同类，你走吧。然后石就马上就说了，我来了一场我怎么能走呢，我就是这么老远来了，你还是接接我，你还是接接我，你要接接我。他说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我，接什么接。然后师就喝了，师喝了，这个夹山早就料到了，这个师在这里是能喝的，但是他一喝二喝他不能三喝四喝。夹山说，哎停停停停停，你不要喝的这么呼呼，见啥喝啥，你不要见啥是喝啥，我跟林济我们两个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两个的作风各不一样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喝你截断天下人舌头记不，你喝了你就是不许人说话，这个你有，但是呢你知不知道无舌人他懂得说话啊，无舌人他能解语啊，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啊，这个你知道不啊，这个你知道不啊，嗯，截断天下人你这个你是有的，但是你知道无舌的人为什么懂说话呀，无舌的人为什么会说话呀，无舌的人就是你不说这个地方你可以，但是开口到这里的话你不行啊，不行啊。然后呢是啊，他说征教舍离，征教无舌人解语，征教是叠卷山的人，但是如何解语啊，如何无舌人解语。然后他说是啊是啊，他这么一想，那个夹山就打他，还是打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这微微的拐了一点，然后他就服了夹山，还是打。这个人就是要细密一点，他就是要搞这个东西，要解个东西，实际上哪有个东西可解啊，他就是这一点，他总觉得他那个一个一喝二喝没有别的，他就总是要个东西，总是要个东西，要个东西的话打没打掉，到这儿来了，到这儿来了，我告诉你真有个东西啊，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，他刚想撕，夸一棒子打下去了，就在这儿服了，就在这儿服了。就是夹山这个人他是学经教的，学经教的人呢就是这个花花肠子多，接着拐弯的东西多，所以他了解这种接着拐弯的人，他就能接着拐弯的这个人，就是洛甫的这点接着拐弯的小花肠子让夹山给搞着了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心话淡云，淡之作佛，莫愁众生。这个心话多嘴，嗯，是变大。当然，还是临济经宗风，天下无不出临济宗风。但是有的人呐、啊，他不配打呀，他那个时候你打他不行。就是这么说吧，你打自己的儿子可以，不是自己的儿子，你打他干什么呀？书上写啥了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书上写啥了，绝对是一个玄妙的东西，啥也没有说，大家可以猜，嗯。大家可以猜，演电影似的好玩精彩。这就是说啊，禅宗的这个地方啊，有的人说答这个也可以，答那个也可以，不能都这么说。禅宗有的时候答话就是针尖对麦芒的，你这么问就这么答，他两个是恰对的正好的。这就是修道的人他自然的就是有心心相印啊，因为有这个心心相印，所以跟电影情节演的一模一样，丝丝入扣，丝丝入扣的前提是心心相印，在这个地方上是祖祖道同的，但是他演出的风格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只会杀不会活啊！对，只会杀不会活。你知道蔡小鹏？你再说一句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不会活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不会活吗？没打死，林济没打死。你快来，不来我打你。 梅林呐，就你这种的，梅林呐，就你这种的，你在邻居那儿就已经妥妥了，你就不用到夹山了。我跟你说，夹山学的肯定比这个文雅的多。就是你到我这儿来，我这儿会有一个就是最后一语给你，就说是给你，就是咱俩交谈，有可能是这样的东西，有可能是这种的。他就是不是这种的，就你这种梅林，就你这种的，你典型的就是邻居下的。一听打都害怕了，那就打你这种，一打管用，对他来说打不管用。学以腥风不服，三言两语就服了老师。对呀，所以林记啊，有点喜欢他就在这儿呢。林记就是说，就是也是一个门庭高峻的人，他不服的林记也算是有点喜欢他吧，但是这个喜欢有点害了他。那没办法，反正这个地方是林记败却了，这很明显是林记败却了。但是看他的这个打语什么的也不精彩，还是林记的那个传的最正宗、最久远、最悠长。这个故事我当时读《武灯会员》，我就很有印象。这个地方说不清道不明，但是呢，你从这个接人的手段来说，明明就是夹山赢了，这个叽里拐弯的赢了，就是这么说吧。秀才竟然干过了兵啊！苍天啊，苍天！哎呀，真是苍天啊！还有这个公案，他还有一点儿，这个人呐，他总是觉得人家说什么话都是啰嗦。他就是有一个林记，他说话还有这个，就是我这个鹤呀，有时候一鹤就做一鹤用，一鹤如金刚狮子踞地，就是金刚狮子往那个地上啊，就是一蹲呐，就是特别的威风。我这个一鹤就能够判断这个是就是高下立判，就是特别的，就是有这个作用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这个一鹤不当一鹤用，就是在这一点儿他没个入处，他就是有个鹤在，他一直有个鹤在。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他有个鹤在，他就一直在鹤人家，人家连说话都不能说了。你看，就是像这个什么似的，这个林记在这个地方是很细致的。那个做主就说了，人家林记说有一个人是通过学经教悟了，有一个人是不通过学经教悟了。然后这两个人是一样啊，还是不一样啊？然后那个做主就说了，你要是明白的话呢，你就知道这两个人是一样的；你要是不明白呢，那这两个人差别可大了去了。然后那个谁，这个袁安呐，这个洛普啊，就说了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同说别。这句话来说的话，林记很细致，林记放过这个做主，因为他跟这个做主他不是一脉的，这个做主也不一定心思在道上，所以这个做主可以放过，但是。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徒弟林记是不放过的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同说别，不说同不说别就行了吗？不说同不说别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你的同和别啊，应该分的，就是分的应该清楚，应该凛然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同是同，别是别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？不许说同，不许说别，这只是第一步。还有第二步，就是说不是什么所在。这个时候同和别可以说得一清二楚、明明白白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个地方第二步这就不行啊！所以他看到这个做主这么说话，他就抢过去代师答了呀。就是林记在这个地方上是很微细的，他没有放过他，没有放过他。然后他说：“你说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同说别，那就是问你是同是别，你应该怎么说？”他就会喝。他就喝了，他就说你是不是喝了我啊？我就打，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微细，就是他怎么说呢？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在这地方就是他没有转身，他只觉得这里哎呀不管了不顾了没有了就行了，他没有后面的这个启用，他没有后面的启用，所以后来人家问他用，他就愣在这儿，他想要回答，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根本就没有转身，没转过来，他很有气势，到哪儿人家都被他吓得要死。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转得过来。看完了上个，再看下一个的话，看下一个的话就是说，目前吴老师尸变鹤，这里没有啊，你让我接你，也没有一个你，也没有一个我，接什么接啊？接什么接啊？他就喝他，你说这个话我早会，我不服你，我就喝你，你还有这个，你还说这个，然后那个夹山说了，哎，你这个我有你不会的呀，我跟那个林记可不一样，林记可不一样，我知道你能截断天下人舌头，说这个说那个不对，这里哪有你说这个余地呀、啊？哪有什么好坏的余地啊？谁谁谁不在这里呀、啊？什么什么的这些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知道就是无舌人为什么能够开口说话吗？这个地方无舌人他咋开口说的话呀？在这地方就愣住了，他就是在这儿不行。夹山看出来了，夹山就这样一说他，他一愣，哎呦是啊，他在这地方怎么弄啊？夹山就打他，他就是转身不行，就是在这儿，其实还是邻居这一套。太太老爱喝，咋整？ 现在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喝这个没有用，喝它没有用。你如果是喝了它，就是一喝两喝有用，你能看得出来；没有用就别理它了，只要修心中心都行，都行。无舌人怎么能说话？没有舌头了怎么说话呀？刚才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了。其实洛普以后回答的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。《金刚经》3:27，无断无灭分，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怎么理解？前面一章又否定说，若以32相观如来，转轮如来又是。如来不以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他不是靠相啊，他不是靠某个相证得的呀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啊，你说的是这儿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，汝若作是念，就是说他以一个就是前面说的是有相，着了个有相是不对，但是呢后面的这个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汝若作是念须菩提，你要是有这一个，你又做了一个定论了，一定是如来以一个无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有一个定论说它是一个无，这不是立了一个无相了吗？这也不对。就是你不要做这个念，这个最关键不是在于如来不以相，不以如来是否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如来确实是不以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如来确实是如此的，但是你确实不能做这个念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说的很落草了，如来就是不以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绝对不以这个，绝对不以这个具足阿耨，绝对不以这个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做这个念，你这个念你执实了就不行了，就是在这儿我已经解释成这个样子了。张师兄啊，你明白不明白呀？你消化一下，你消化一下，就是说你如来你这应该没修心中心啊，没修心中心。如来确实不以相，像上一品都告诉你了，如来绝对若以32相观如来，转轮圣王即是，他绝对不以32相，就是说明他是如来，绝对是这样的，绝对是这样的。绝对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能就是把这个又执牢了呀，就是天天执着这个念，天天执着这个念，那又不对。这个错是错在你若作是念，告诉你的是莫作是念了、啊，只是说的是莫作是念，啊、嗯，只是说的是莫作是念，并不是给你讲一个道理，说的是他确实不足这个不具足这个相，不是这个的。这个地方就是你莫作是念，这个地方最最最关键，知道吗？
郭师兄啊。不能进行新的内容了、
啊、
还有几分两分三分钟时间，师兄们看看有啥修行上的问题跟郭老师交流交流吧，新的内容就公案上面就不讲了、
不是喝他的这个喝啊都油了，随便的到哪儿都说喝，这都说油了，都是学的古人的，有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听着喝我都恶心。我们往下学这一段，看看洛普出山以后是什么样子，自己说喝、啊、说的多还以为自己多怎么样的呢，实际上的话你根本都不对劲，瞎喝什么喝。一日问山，佛魔不到处如何体会，就看看洛普的样子，着明千里相，暗示老僧迷。又问朝阳已升，夜月不现是如何，龙衔海珠犹豫不顾，这个山江失灭，垂语曰，石头一只看失灭矣。师曰不然，山曰何也，师曰他家自有青山在，山曰苟如是则五宗不坠矣。这还是跟夹山的，有一天他问夹山，佛魔不到，佛魔不到如何体会，就是让我什么的呀，就是让我什么的呀，是跟我说吗？这个字儿你说的是熊刘涛啊，我并不喝你啊，我可不喝你，我现在惹都惹不了你，喝你干啥，惹你的搬出来老人随便整，那我受不了这个。如何学舌？一日他问夹山，佛魔不到的地方如何体会，然后夹山就说了，着明千里相，暗示老僧迷。就是说这个没啥解释的，着明千里相，暗示老僧迷，你这在这个地方了你还要体会，你这不是懵了吗？你这不是懵了吗？你明明的就是说你这不应该在阴沟里翻船，不应该在阴沟里翻船。又问朝阳已升，夜月不现是如何，就别管他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什么都明白，但是我心里犹有不安。朝阳已升，夜月不现时如何，夜月不现朝阳已升时如何，你别管他了，别管他了，这样说比较好。朝阳已升，但是呢夜月不现了，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没有是像那个太阳啊照得非常的光亮，还没有特别的光亮。他说你别管了别管了， 然后夹山呢将要失灭了，就说了石头一只，看看我灭了啊，我这石头一只啊，看看看，要在这灭了，要在这灭了啊，就是故意给他看的，你看看没，佛法灭了，佛法要灭了。这个时候他就出来了，佛法怎么能灭呢？这时候他就出来，洛普说不是的。然后夹山说怎么样啊，他说哎呀，你自有青山在，灭什么灭呀、啊。山夹山说哦，你有你这样就我不会灭了，我总不会灭了。就是算是给他交付了吧，传法了吧。老师后面又怎么又说，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，如若作是念发，就是你不应该做这个念，你不应该做这个念，如若作是念逗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说诸法断灭，这是不对的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他后面啊，金刚经后面啊有很多你都没有给考出来。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是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何以故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，这不就解释完了吗？我不明白，这不都解释完了吗？我不明白他是哪一点不那个呢。你把整个的这一品贴出来，你把整个的这一品贴出来。没事，前尾我在滚草里都滚，你也在草里都滚。反推不能以32相现如来，后面又说了你也不能说我没有相，没有相那也是断灭，那不对。嗯，后面又说了，嗯，他主要是不说什么呢，他就是他直实了真有一个不没有相，他直实到这儿了，所有的有相他都一直在批。其实正因为没有相，所以他可以应变做各种相啊。佛法是这样的，它不是断灭的无。看看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李金豆，你还有啥问题？看看在不在了？没有了。在，你还有啥问题没有？随着修行的深入，那种急切的要正果的那个心呐、啊，就会淡了，就会淡了。这正是修行的这么说吧，这算是修行的作用吧。修行的作用，哪一天把这个彻底的打掉，那个时候正是见性，就是这样。张师兄啊，你修心密了没啊？赶快上心密。那就这样吧。袁师兄交给你
了。好的，时间也到了，后边这个洛普元安禅师的内容还很多，我们下节课继续，欢迎师兄们继续来跟我们郭老师一起喝茶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师兄晚安，辛苦郭老师。